今天是父亲节是吧？一个月以前，我在康谷教会，正好遇上母亲节，所以他们要我讲母亲节的道。讲完之后，他们说，牧师还有父亲节道，你来不来讲？我说对不起，今天迟牧师已经答应在别的地方讲道，所以我没法找替身，那我就在这里自己教会讲父亲节的信息。每次母亲节、父亲节，有时候我是觉得很为难。什么为难呢？因为这是很重要节日，但是你们知道，我讲到常常喜欢连续一连串的讲，到了那里一定要打住，你讲一篇母亲节信息、父亲节信息，等到讲完下礼拜又忘记以前我们讲什么了，并且呢，每年一度的父亲节、母亲节都要找不同的信息可讲，是吧？记不记得去年两年以前我在这边讲什么？父亲节讲什么？啊？讲什么内容呢？讲什么内容呢？ Didn't say that， 没讲那个，你们都不记得，真糟糕。我倒记得呢，所以又不能讲同样信息。早知道如此，我再讲一遍，你们也不知道重复过。上两年以前联合聚会记得吗？那天也是毕业生庆祝毕业生哈，我讲的什么？讲真儿子，保罗的真儿子，记得了吗？现在讲起来了，保罗的真儿子有几个？圣经里提到两个，一个提摩太，一个提多，对不对？by the way， 今天普牧师告诉我，他们英文聚会也是庆祝父亲节，也庆祝毕业生日 （graduate day）。所以在我们中间，若是没有参加英文聚会，而刚刚毕业的孩子们或者毕业的，这里还有一些礼物卡片哈。普牧师叫我交代说，如果哪一位毕业生来了，请你告诉他们，他们有领奖啊，有奖品，庆祝他们毕业了。等会聚完会，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啊。那讲到父亲节，讲到父亲节，当然，要找一些经文讲父亲节了。我们看我选什么经文，好吧？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漏掉两个字，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第四节，你如果打开圣经就知道这里漏掉三个字哈。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养育和境界养育他们。好，照着主的境界和养育。那么另外一节呢，是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的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圣经熟悉，可以再试试找找看有没有直接关于父亲的教训啊？有没有关于父亲的教训直接的讲到父亲？有几节经文也是有关系的，但是直接教训父亲的，教导我们怎么做父亲的经文非常之少，非常之少。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候读经呢要思想，为什么新约里面对于父亲的教训这么少？为什么对于父亲教训这么少？我百思呢有一个解释，不晓得对不对哈。这个呢也是因为从经文本身开始，因为保罗在这里告诉父亲们，你们做父亲的怎么样，要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什么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什么是主的教训？这么一来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圣经里面关于父亲的教导直接的这么少呢？答案是因为保罗是犹太人。哎，这个什么关系啊？有关系的。保罗因为是犹太人，所以非常明白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对于父亲的教导，所以他认为不必再重复，只要提醒，简单明了的提醒就好了。到以后我果不其然去读旧约的时候，就发现保罗实在是读通了箴言，因为箴言里面对于父亲的教训非常非常之多，对于母亲的教训也非常非常之多，多得不得了。第三章就有， 第六章又有，刚才我们读第四章，整章都是父亲对于儿子教训。事实上，所罗门的箴言，箴言这本书就是一开始就是所罗门告诉他对于众子所有的教训。那你把它归纳下来，在旧约里面，箴言是以色列百姓智慧的结晶，经验的累积。那你再回头看，根据什么呢？那又是根据旧约里面生命记里面记载。前两天我收到一个 email， 大概也是父亲节母亲节快到了，有一个朋友他说，其实是我的学生，他就说他们有个讨论，到底父亲重要，在家里面父亲重要还是母亲重要。当然我这个答案是不想造成家庭纠纷，绝对不会给各位答案的，绝对不会有答案。那到底父亲重要还是母亲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父亲母亲的职分不大一样，但他们在一起却是相同的。怎么说呢？你看箴言箴言第一章第八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所以两件事情两个人没有办法分别分开，而且教训法则是等于是一样的事情。所以在家庭里面，父亲母亲的责任非常重要。刚才我说保罗是犹太人，你知道吗？犹太人称作神的选民。又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还没信主，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发了一封 email 给我，里面说犹太人，他讲犹太人很特别的民族，他说你看犹太人真是聪明。然后他就不晓得哪里找来的资料，注意啊，他没有信主，他也不是犹太人嘛，对不对？我的同学很少犹太人的，有了，在大学里面，在 graduate school 有犹太同学啊，但是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没有犹太人。那但是他竟然会找到一些资料，讲的犹太人多聪明，有多少人都是拿诺贝尔奖金等等等等，多少财经方面多少影响能力。他说，你看，莫怪是真的是神，是他们称为他们神，神称作他们的选民。而且这两天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哈曼的妻子希利斯也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死而败落，因为他要算计这个莫迪凯，是吧？上过主日学就知道了。但他的妻子希利斯说了，你死而败落，如果他是犹太人，你必不能胜他，你终而败落，一定失败。当然这句话是希利斯他自己妻子讲的啊。以后我们看见哈曼的确这个恶人中了自己的诡计，落在自己所觉的井中，他自己被设立木架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结果他自己变成挂在上面那一个人。那犹太选民有什么特别？不仅仅是因为神特别招选他们，因为这句话是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的。罗马书里面保罗讲的这句话，他说我们作为神的选民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强的呢？他说因为神把他的圣言交托给他们，神的圣言就是圣经。所以你要晓得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我刚才问的问题，为什么新约里面对于父亲的教训那么少？因为旧约里面太多太多教训，而且整个犹太信仰的传承是根据家庭的法则。上一次我就在康谷也说了，父亲母亲的责任是属灵的责任，不仅是教导儿女们长大成人，还要教训他们走神的路。所以生命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可以看一看啊，生命记第五章第一节有没有啊？没有拿出来没有关系啊，我忘，因为经文呢如果都写的话也是很多时间。生命记第五章第一节，摩西将以色列人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呢、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三个字，学习谨守遵行。所以整个犹太文化的传承，宗教信仰的传承，根据一件事，就是他们需要学习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美国，非常非常世俗化的美国，再也看不见宗教教育。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是什么？清教徒开始设立的， 早先的时候，上次我们感恩节也讲到，清教徒的影响力不仅在社会上面，在整个教育界都有影响。你知道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最早的时候设立的目的是什么？最早设立的是神学院，以后才设立大学。为什么？要训练来到新大陆一批年轻人做神的仆人。旧的世界英国来的人不会永远来，而且他们来到这里也要适应新文化，所以当地新的移民开始，他们中间老的传道人会过去，新的传道人哪里出来？自己培养。这是哈佛大学的开始，哈佛之后也要耶鲁大学也是如此， Princeton 普林斯顿大学也是如此，都是从神学院开始设立神的，要教导神的仆人。早先的美国移民有非常强烈的圣经倾向，他们知道神的话语的重要。你知道父亲节也是从教会里面开始的，我们上次讲母亲节不在这里讲了，母亲节他们开始的，有一个人纪念他的父亲啊，有一位姊妹，所以他呢就跟他的牧师讲要定母亲节。过了一年之后，有一个在西雅图的一个妇女，她的名字叫 Sorona Smart Dot， 她听了这篇信息很感动，但是她没有母亲，她的父亲是 single father， 单亲 官居，她的妈妈已经过世了，独立把她几个孩子养大，所以这个 Sonora Dot 非常纪念父亲的教训，所以跟她的牧师讲能不能纪念父亲。 那是五月听见的信息是吧，那个牧师来不及在六月第一个礼拜，所以一直到他的父亲也是六月生的，所以到了第三个礼拜十九号，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在教会里面庆祝母亲节，在 Spokane Washington 那里。那以后呢，这个 Dodd Sonora 就一直推动父亲节，父亲节一直没有很成功，他以后留到别的地方去读书，又再回来啊，重新再推动，但是一直没有太成功。到了六十年之后，到了1966年，美国总统这个 Johnson 才明令说美国要有父亲节。那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不赞成有父亲节呢？因为据统计，父亲节成了在圣诞节之后第二个最大的 commercial day， 哈，你看这些日子广告很多，父亲节的大贱卖哈，不是父亲贱卖哈，父亲节的大贱卖 sale， Father Day sale， 不是 sale the father， 不是把父亲卖了。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再定父亲节？因为这个商业的风气已经太重了。那你就知道美国已经非常非常世俗化。但是无论如何，1966年 Johnson 通过，而且到了六年之后 ，Nixon 明令法令的规定，六月第三个礼拜天是父亲节。那很多时候父亲也蛮可怜的，不仅父亲节还要毕业生日两个一起举行，父亲好像不是很重要。早期移民跟圣经里的榜样，把家庭文化传承的责任尤其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几千年能维持这个民族的独特性？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怎么样维持他们的信仰？并不是按照那些看得见的宗教礼仪。今天基督教也是在美国还是第一大的宗教，但是我实在也觉得光是教会不能完全承担属灵的责任，必须每一个家庭都负起责任来。我们来看看生命记第六章怎么说。刚才我们读第五章，摩西呼召以色列百姓在进入迦南之前，在摩押地今天早晨主日学我们在读路德记，也看见摩押地在什么地方。他们从摩押地要经过约旦河，要经过约旦河进入迦南以前，摩西在那里第二次宣告神的律法，所以叫做生命记 Deuteronomy， Duo 就是第二次的意思。为什么？向着新的一代。所以刚才我们第五章是讲到摩西对整个以色列新的一代新生代要说到怎么样遵守神的律法。附带着这里我也报告一下，这个礼拜六要来的礼拜六，我们 TM 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是亚裔领袖的会议。那这次呢，所谓领袖不光是指牧师哈， 教会的领袖是真正这次宣这次特会的退休会的目的是为什么？因为这次主题，它的题目哈，用英文讲是 invest i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在年轻一代中间你要投资。当然，这个题目的来源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教会面临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缺少第二代，尤其中国教会还有一些其他亚裔教会都有同样困难。学生孩子们到了大学以后，进入大学是非常世俗化的大学，通常就迷失，不再聚会，有时候连信仰也丢掉。所以怎么样能够使教会来传承啊？因为我也讲过，一个没有新人来聚会教会是个死亡的教会，正在死亡中的教会。一个没有年轻人来参加聚会的教会是一个逐渐老化的教会，这个道理太简单了。所以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样可以使教会的使命继续传递？不光是教会的责任，家庭一定有责任啊！这个礼拜六我邀请所有关心教会的人，因为你若关心教会，你就是教会的领袖，你不是现在的领袖，就将来的领袖。我希望你能够来参加在 Long Beach 举行的这个一日退休会。传承的责任不光在教会，也在家里。为什么？你看《生命记》第六章讲得非常清楚，《生命记》第六章我以前也稍微提过，就是以色列人男丁到了12岁的时候一定要背的经文，使他们成为律法之子。我们可以从《生命记》的第一章第六章，我们就从第一节读起吧，大家找到一起来读好不好？我没打出来。第六章，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好，底下注意，这里第三节开始，就是我说 Shema O Israel 啊，我在七诺的时候有一次参加一个当地的聚会，那天不知道什么日子，忽然他们说我们的年轻人要来有一个表演。什么表演呢？我看他们的年轻这个青年工作的导师啊，就上去把学生排得整整齐齐，也不讲要干什么，忽然一下就开口说起希伯来话来，哈哈哈哈，注意啊，不是说方言哈，他们练习过的。说什么？就是 Shema O Israel， 就是背这一段经文。怎么说的呢？第三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加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的，应许你的。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Shema O Israel， 以色列你要听， Shema 就是听的意思，Shema O Israel， 以色列你要听。弟兄姊妹，你如果圣经熟悉，你知道这是新约里面耶稣跟文士跟法利赛人辩论所共同的结论。律法中间最大诫命是什么？ Shema O Israel， 就是你要听，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耶稣把生命记第六章跟第八章的话并在一起说。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属灵的传承虽然一开始是摩西说每个人都要这样子，而且整个国度都要听，但真正的落实怎么落实法？一代一代你和你的子子孙孙怎么延续下去？在家里。也许现在我们社会结构在家里的时间，家里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在一起时候不多，尤其等到孩子上了小学开始，每天出去上学回来的时候，他们玩的还没有玩够，父母亲呢 已经上班回来精疲力尽，再也拿不起精神，提不起精神来教训他们，帮助他们。所以家庭里面教导的责任差不多放弃。好在教会里还有一些补充的补救的办法，怎么给他们上 Awana 不在哪里啊？ Awana 上个礼拜结业典礼，你可以充一口气了哈，把教训的责任放在家庭里面，不要你一个人做。当然感谢主，你有负担做 Awana， 但总要让父母明白教导儿女责任，走主的路不是教会，是家里。还有一些事情 VBS 我在这边替 Ruby 也宣传，也是在暑假的时候，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些年龄的孩子父母亲一到暑假就很头大，在家里时间太长了，你知道吗，平常是太忙了没有时间教孩子，等到孩子不上学了又觉得在家里太长了，这怎么办呢？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教会给他们暑期圣经学校啊，我知道陈老师特别也是有心关心孩子们，尤其是中文，他是教中文的，说好了，暑假的时候我每个礼拜天下午在这里教他们中文，孩子不想学中文怎么办？陈老师有办法啊，你放心好了，陈老师说他有办法就是有办法。陈老师在哪里啊？啊，在后面。我知道陈老师是教师第一中文第二，为什么？因为这些跟着他的学生一直到现在十几岁的还在跟着他啊，陈老师是个会教育人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弟兄你就明白，因为教育不光是知识传递，而是生命的改变。所以你看见没有，很多时候因为家庭放弃的责任，所以教育出了问题。尤其是现在教育完全离开神，是个世俗的教育，再没有宗教方面的教育，而且明令禁止，因为政府与信仰不该干涉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religion， 这个不知道谁发明的，不是清教徒的精神。我常常说清教徒当初说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religion 是不要政府来干预宗教，现在变成政府也不能赞成宗教。当然现在更复杂，因为来到这个国家以后，法律制定以后，当初的清教徒基督教信仰，现在任何信仰人都有宗教自由，天下大乱。所以呢，政府就不能 endorse， 学校就不能 endorse 来签署背书哪一个宗教。你看变成这样情形，这是慢慢世俗化的结果。但是如果家里面没有放松属灵的教育，那些世俗化不会影响他们。你知道吗，在历史中间以色列人当他们漂流在外的时候也是世俗化的不得了，而且社会上影响一层一层推向家庭，推向他们的信仰。基督教也是这样，每一个宗教属灵的结果都会面对一个大的冲力，就是世俗化 secularism。 美国的基督教信仰最最世俗化是从19世纪开始，工业革命以后慢慢的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一直到今天地步。但是如果家庭能够维持得好，在家里面信仰的传承，这里怎么说？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你知道吗，为什么家里没有传承？因为父亲母亲没有尽到责任，自己都不懂神的话。当他自己都不懂神的话的时候，怎么能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们，生命记叫我们看见家庭是属灵教育的一个环境，也因为神把属灵教育的责任放在家庭里面，所以可以世世代代谨守遵行，要不然没有可能。如果哪一代放弃了他自己的信仰，下一代就要重新拾起他的信仰，也许经过他的同学，也许经过他的朋友，也许经过一些其他基督徒，教会扮演一个角色把人带来信主。但是如果家里面信仰传承，这些事情都变成次要，而真正的主力在于家庭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说新约里面似乎对于父亲的教导不多的原因，因为都在旧约里面提到。那么我们再回来看 主的警戒。这里讲几件事情，你看哈，你要殷勤，怎么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等等等等。这里有几件事情，第一个，你要殷勤，你自己要学习神的话语，记在心上。而且这里你看见没有，第二节里说，叫你的子孙，你和你的子孙一生敬畏神。我们常常说身教重于言教，在家里面，你想如果有家庭回到家里以后啊，个人看个人的电视，个人看个人的报纸，都没有一起说话的机会，这个家庭怎么样叫家庭？吃饭如果还不在一起吃，那什么时候跟儿女见面？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最有意思的就是晚上吃饭，大家都回来了，在一个饭桌上吃饭，而且我们定规好六点钟吃饭，没有理由迟到，如果你不来你要请假，准假你才可以不来。有时候学校有活动啊，每天晚上六点钟一定吃饭，孩子们到时候就饿了就来吃，吃的时候先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个人谈话。我知道我三个孩子大概因为这样缘故，个个都很爱讲话，因为不讲话就没有人听啊，如果不讲呢就没有机会讲，所以在家里学习讲话，训练讲话。而你知道我孩子们，你们见过我孩子，个个都是高高大大，身世惊人，讲起话来也得理不让人。有一天在饭桌上面，姐姐几个姐姐在谈话，那老三都很小，大概刚刚上小学，大家都在发表意见，怎样怎样怎么看法。忽然我们听见一声音说 Now listen to me， 是我的老三讲话，七八岁，他说听我的。当然这也不太好啊，所以神还要管教他们，让他们性格再像耶稣基督，不能那么凶凶霸霸的。不过你看见每一个家庭需要有时间能够沟通，在家里是一个最重要的环境，家中的教导，家庭生活经常谈论。不过呢，这也有些危机。我刚刚出来侍奉组的时候，有一天有个弟兄，他们家里都到现在还有点联络。有一天他说，牧师你知道吧，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谈论的内容是什么？我很高兴，以为他们谈论耶稣啊。我说谈论圣经，他说不是。我说那你们谈什么？为什么你要告诉我呢？他说我们在谈论你啊。糟糕，谈论我，我有什么好谈的？一个不完全的人做不完全的工作，但是希望圣灵成全，让神的儿女个个都完全。我说你千万不要谈我，谈我你们就会失望，但是我们应当谈论耶稣基督。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不小心还有没有这样牌子卖啊？怎么说的，我先一下临时想起来，怕记不全哈，你们知道帮助我。在饭桌那边有个小小牌子说什么，耶稣基督是什么 A silent listener of all conversation。我们在谈话的时候耶稣都在听，为什么？这是根据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他就侧耳而听。神注意我们在家庭中间的谈论，所以父母亲如果在饭桌上面说长道短，批评别人，尤其批评教会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对于儿女什么样影响。如果你不是照圣经所说，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你儿女们学的榜样是什么？你学的榜样是什么？你要他们学什么？所以如果你自己说话不当心，什么时候都乱说话，儿女们一定也是说话的不在乎，是不是这样？所以在家庭里面，如果你真正敬畏神，你的谈话内容自然不一样。就是很多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你不会抱怨。以色列人很会抱怨哈，如果哪一位不知道怎么抱怨的话，你可以读旧约，会学到很多抱怨的榜样啊，那些话的锋利啊，我保证没有人比你说的好。但是那是反面的教材了，不是要我们学习的。但你知道我们很容易抱怨，这些都会影响儿女。为什么有些人生来积极，有些人长大以后变成消极？为什么？消极的话听多了，一定是有影响。怎么样可以叫我们更开朗， 要跟开朗的人在一起。怎么样叫我们更积极？跟积极的人在一起，彼此影响。所以家庭的教育是第一个儿女成长的环境。如果你不能在这里为他们营造一个他们健康成长的环境，将来有什么，这样说三长两短哈，你受不了。第一个受不了你的继子，你说怎么会，我的孩子怎么会这样，一片茫然。孩子们看着你，我们跟你学的，没有办法，推卸不了责任。你要自己先学习，然后你可以教导别人。如果你自己对神的话语莫名其妙，你知道读经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一直在这里劝勉弟兄姊妹们读圣经，一年一遍圣经，快要完了哈。据我了解，除了哥林多前后书之外，新约都读完了啊。新约比旧约容易读一点，再过几个礼拜旧约也要读完，一年读一遍。刚开始几个礼拜我还盯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跟上进度，很多人刚开始举手，举手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当然嘛，对不对？这个跑马拉松啊 ，Boston Marathon。哦 ，by the way， 邓武是跑 marathon， 你知不知道？邓武会跑马拉松的，所以大家因为这个缘故肯去 Boston 哈。跑马拉松的人嘛，越跑越少，越跑后来就怎么慢慢跑不动了。读经也是这样，要有跑马拉松的精神，把圣经读完。不仅读完，还要求圣灵开启，因为我们一再强调说，在新约里面那些使徒们、那些门徒们，刚刚开始读圣经也不懂，直到耶稣复活以后，借着圣灵开启他们的悟性，他们才懂得，对不对？所以我们一面读，一面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明白。刚才我们读那些经文，那个智慧是指的谁呀？箴言第十章里的智慧指的是谁呀？啊，圣经如果有知识，就知道。那一个智慧是一个 personified， 有个人格的，是什么？指的是耶稣基督，他是真智慧。所以刚才我们唱诗歌，你是真智慧。为什么？不是说我们读了物理啊，读了化学了，读了什么科学了，读了数学了，就有智慧的人，成为有智慧人？那不是，那是学问，不是智慧。智慧是从神那里来，耶稣基督是智慧，他是智慧的源头。所以箴言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智慧的开端，不是 IQ 的问题。这里所讲，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语，然后你会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教训也有恩赐，教导别人有恩赐。所以你看我们主日学很不容易啊，邀请哪些来教主日学，大家都推三阻四说我没有恩赐，我不会教。不会教，你求神给你恩赐，只要你有心，神会给你恩赐。如果你愿意，神会教导你。你会发现圣经对你来讲开启之后，你可以教。我们也感谢神，这个今天这个 Susan 她去参加她自己毕业典礼，当然不能别人代替了，她从 Fuller 毕业了，所以今天她没有来。她把自己奉献出来，神呼召她，她愿意教导，做教导的工作。所以为她祷告，不仅为他祷告，为很多人祷告，叫我们教会里有教导的恩赐。实在说起来，在各个团契中间最缺少的不是关心牧养别人的人，而是能够教导的。连教会保罗的时代也说，善于教导的长老应当受加倍的敬奉。所以教导的恩赐很需要的。如果你没有恩赐，可以求，你为自己求恩赐，也为别人求恩赐，让更多的人懂得教导。尤其你在家里面，现在你可以知道我们的年龄，当然年龄层很大了，有些刚刚开始家庭，孩子还大还小，有些孩子已经很大了，有孙子了。教导的恩赐在家里面是一个很好学习的环境。刚才我说保罗深深明白他所说的什么话，虽然以弗所书简简单单一句话，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但是刚才我讲了半天讲教训这一部分，你如果读箴言，你会发现箴言里面在第一章八节到九节也说到，箴言的用处是教导，是责备，是管教。父亲的责任，对不起，父亲的责任 在家里面是教导、责备和管教。所以从教导，保罗下面讲了一句话，警戒，不仅是照着主的教训来教导他们，还要照着主的教训，还要照着主来警戒他们。但是你要晓得，在警戒的时候，我们要提防一件事情。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好吧？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这节经文是也是讲到父亲啊，我们看一看第十二章第五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这是箴言里面出来的。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注意到这里，爱和管教不能分。如果你的管教不是出于爱，如果你是在恨里面来惩罚你的儿女，危机太大了。如果你的儿女在受管教的时候不觉得你的爱，你的管教有问题。我的老二很特别，他呢一骂就知道自己不对，妈妈只要一开口他就知道自己不对。我太太很少打他，但是呢他被训练成一种情形 condition， 妈妈一开口他就一个人往厕所跑了。我去站一会儿，他在站在厕所角落里面，因为刚开始妈妈把他骂了以后，你去这厕所里面反省反省，现在呢他一听一看见妈妈要开口骂人了，就自己就躲到厕所去，妈妈我去厕所。然后过了五分钟出来，我想通了，他就告诉妈妈，我哪里做错了，哪里不对。很会的。如果你的管教不在爱里面，不会有功效。孩子被管教的时候只觉得说今天父母跟我作对，只觉得说这痛苦，只觉得说我受伤，不会有一种被爱的感觉，所以你的管教是失败的。弟兄姊妹们，教训和养育，不，教训和警戒必须是平衡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教导，你就不能够警戒，有时候警戒还不够，还要管教，还要责备。为什么需要教导？为什么需要规范？为什么需要警戒？因为警戒和规范使人有安全感，这是心理学上发现的。一个完全没有规范的人，他没有安全感，他不知道哪里是他的限度。举一个例子，现在房地产又活跃了，有些人看新房子，房子还没有建好以前，如果你去楼房的话，你走到二楼去看，他楼梯还没造好，什么感觉啊？去过没有？楼梯没有扶手，工人在这上下上下自如，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工作的，你走上去你脚都软了。为什么？没有栏杆，你不觉得安全。我是有点怕高，那一年去香港，太太一个同学朋友住在深水湾啊，你们香港熟悉就知道，他的公寓很高很高，他说你看我这阳台看见整个深水湾，他叫我出去阳台看一看，我还没有走到阳台边上，脚已经打哆嗦，很高很高啊，我知道那阳台能支撑我的力量，但是我觉得很危险。但是在规范里面的时候你有安全感，为什么？保护。所有的警戒是你的保护，神用这个方法来教导我们当走当走的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在主里面教训和警戒，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问题在这里，前面说儿女在主里听从父母，在主里听从父母，请问是听从父母呢还是听从主？如果父母亲不在主里怎么办？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生生的父，就是这段经文，都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来管教，不一定对。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好的父亲，弟兄们姊妹们做母亲，我们自己要先要认识主，而且我们在主里面照着主的教训来警戒他们，不然的话后果就不一定神要向你负责。 教训必须出于爱，管教它有它的目的跟限度，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忽略了，当孩子们不再受管教的时候，这跟他们的年龄有关系，你要放手，不再是你的责任，因为你能说的能做的榜样都做了。最重要的目的是养育。什么叫养育？中文翻作养育，英文叫做 nurture 或者 nurse， 意思就是养成的教育。我常常说一句话，教育就是生活。什么叫做教育？教育是教导一个人怎么生活， educate。 今天的教育呢，是知识，不是生活。今天的教育失败就在于只是知识的贩卖或者传授，而不在于生活的教导。这里好些人跟我一样学物理的，我们以为学了物理是很有学问的，我告诉你，跟生活完全没有关系。当然可能你在那里做饭的时候说，啊，这是加热的过程啊，加热过程是个物理现象是吧？请问你有几个人做饭这样想的？有几个人这样去做饭的？今天我要加热的过程，让它多少度的鱼可以熟，多少度鸡可以熟，多少度猪肉可以熟，多少度牛肉，有多少人这样想的？老实讲没有。你看看火够热了，咔嚓啦一下，牛肉已经炒好了。学物理不一定对你生活有用。我的女儿第一天上大学的时候就回来，非常惊奇地告诉我，妈妈，不是告诉我，告诉我太太，妈妈，这些女孩子好奇怪啊，不会洗衣服哎，把所有衣服都混在一起洗，洗出来都是粉红色的。最好的学校，怎么这些孩子们，这些女生洗衣服都不会？你说男生不会洗衣服，穿 pink underwear 还有点道理啊。男生宿舍，你来这边读 graduate school 有没有住男生宿舍？有看见几个男生穿 pink underwear 有没有看过？奎哥。男生呢情有可原，本来在家里面不是生产，而四肢不动的哈，都是妈妈照顾的，洗出来还有道理。结果男孩女孩都一样，生活就是教育。为什么要十七岁可以放他去外面读书了？因为他会生活了，饿了值得要吃，冷了值得要穿，累了值得要睡觉。老实告诉你，很多大学生不懂得，晚上半夜十二点钟还不回来，还在外面鬼混，因为他不懂得生活。这都是教育的失败。所以呢，我常常说一句话，没有谋生的本事啊。我们读书时候是放牛班，为什么？读到小学不再读了，出去放牛了，放牛也是生活，不会放牛的只好继续读书，明白吗？没有什么专长，不会生活，所以呢，初中毕业还要读高中，高中毕业还要读大学，大学毕业还要读 graduate student， graduate student 完了还找不到工作，困在学校里面做 postdoc 不肯出来，为什么？不能生活。当然我不是完全怪教育，也是怪社会环境，不景气的时候谁都找不到工作，但是生活的目的，教育的目的是生活啊。我这样把事情淡化了，为什么？生命更重要。教育的误导，因为知识并非教育，专业跟职业，很多人的专业跟他职业完全不一样，兴趣不在那里，经常学非所用。而现在你知道，很多国家开始注意，我知道台湾也这样，中国也这样，开始注重通识教育。我的 brother-in-law 还有好几个同学在台湾大力推动通识教育。为什么？没有常识，没有一般生活的常识，没有一般文史的知识，都没有，是个补救，要叫我们能做一个会生活的人。我不知道你活了几岁，我活到今年68岁，到底懂不懂生活？很多人呢，天天忙着工作，那我也有这问题，他们说你要不要退休啊？我心想，我退休干什么呢？还是一样讲道，对不对？那干嘛退休呢？还是一样关心人，做牧养工作，那么为什么退休呢？你问我，可能我也答不上来。 但是你知道吗？我乐在其中呀，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觉得很好。为什么？我从前读了物理，那些东西我早早丢掉了，我还是觉得在教会里侍奉是一种很好的生活。你来问问迎新团契，这些新来的人我接触最多啊，每个礼拜高高兴兴做饭，为什么？这是我的生活， I like it。 培刚，找到你的生活，快一点找到，如果找不到赶快退休。那个工作不是你的生活，工作是赚取温饱，使你可以生活，但不是生活本身。我不是指他单独讲哈，因为他今天做主席，刚好给我挑中。其实每个人都一样， Life is fun if you know how to live it， 对吗？希望每个人都是这样。有一句话保罗告诉他们说，不要惹气。什么叫惹儿女的气啊？那我常常想，谁惹谁的气？是儿女惹你的气呢，还是你惹儿女的气？告诉你，管教儿女真的不容易啊，因为你摸不清他的脾气。但是什么叫惹气呢？这里讲的呢，其实关键都在于沟通的困难，尤其越来越难。为什么？现在的年轻孩子思想发展之早熟远远超过我们的时代，而且下一个时代会更早熟。你没看见四五岁小孩就会这样玩啊？啊，四五岁我第一次看见，还没有手机以前，我去看我一个表弟表妹，他的孩子很聪明啊，不仅聪明，父亲还特别的帮他忙，不许他有时间，一天到晚在电脑上面，也不是玩游戏，天天找资料。哎呀，五岁的孩子我看了真是害怕。我另外一个表弟，那个表弟呢比较有点智慧，他的孩子也很聪明，聪明到什么程度？五岁不到，你地球一跟他一转，随便一点，点在哪个国家，他会告诉那个国家首都在哪里，有多少人口，总统或者国王是谁，都记在这里啊。有时候我都搞不清楚，我们都搞不清楚，清清楚楚。他常常问父亲问题，问一个问题，父亲说：“啊，我太累了，明天再回答你吧。”你知道他怎么说？啊、oh, ，Dad, you don't know 哈、huh? ，爸爸你不懂是吧？你是不是上？你是不是要上网去查一查？你明天告诉我。他已经知道了，这个父亲给他讲的完全戳穿。父亲说太累是个假话，其实不懂。到了有一天，他要上学前班 preschool， 当然很快老师就发现这个孩子什么都知道，问他的我们怎么教他？注意哈 ，How do we teach him？ 用的是 teach 这个字。我的表弟说 ，Throw him in the mud， 把他丢在泥巴里让他玩就好。这个表弟比那个表妹稍微想法多一点。很可惜，他们都还没有信主。到底我们要什么？什么就会惹儿女气？因为你不会跟他沟通，所以两个人火气节节高升，越来越厉害。那有时候连小孩子讲不清楚，做父母的有责任要知道适可而止，让这个情绪降温，以后再来。反正他跟着你在你家里，你不要愁今天没有机会讲，明天还有机会。有很多事情不要着急，你自己所设立的榜样他看在眼里，会学习的。所以这里问题，我们教育儿女是鼓励呢还是挑战，甚至有些说挑衅挑衅 challenge 他，千万不要，结果是叫他丧气。今天父亲节，我希望所有的父亲们在家里面都注重家庭教育。你知道刚才我讲这些事情，我相信这就是牧养。所以在家里面，父亲是个牧者，他不仅要养育他们，他要教训他们，也要警戒他们。而且随着不同年龄，从小孩到青少年到成人，带领的方法不同。最重要的，每一个做父亲的，今天父亲节，母亲没有责任哈。做父亲的都要自身的成长，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常常对自己说，当我停止学习的时候，就是我停止教导的时候。什么人不再学习，他就不能教导？为什么？因为他失去了教导的资格。你不说我现买现卖，但是每一个人要教导别人的时候，都要学习怎么教法，什么事情我不知道的。所以当你停止学习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教导别人。你再教导别人像什么？就像我从前大学里面那些老教授发黄的讲义拿来抄在黑板上面，没有新东西。什么时候我们生命停止长进？就是衰老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成熟，希望不至于衰老。为什么？我们在不断的学习，在不断的成长。我一直讲要做一个终生学习者，这样可以保持你的年轻，保持你的活力， 也让你有更多可以教导别人的榜样传承。记得 圣经的原则，神的原则是你做榜样，你自己学习，你自己传承。我的外甥姐姐跟姐夫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上厕所一定要带一本书啊，哈，什么杂志？他还不会认字呢，三岁上厕所就带了一本书。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这样子的。榜样的力量。我的孩子小时候问他说，爸爸干什么的？爸爸是改稿子的，因为那时候我出众生图，每篇稿子我在改，所以家里面很多时候随手很多稿子，天天在那改修改。孩子还不懂什么叫稿子，也不懂什么叫修改，天天看着我来，爸爸干什么呢？改稿子的。这就是他们看见，他们知道我是一个读书的人，而且随时读，一直不断读。什么东西经过思想变成你的生命？所以在属灵的教育上面，我盼望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心智，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主，让我可以终身学习。有一首诗歌，今天神牧师不在，所以我要教大家唱。这首诗歌叫《将心给我》。刚才我们读箴言说什么？一生的果效什么？由心发出。大家看看箴言书23章25节到26节，再看一下好不好？箴言23章25节到26节。这跟父亲节也正好，这些经文，你要使父母欢喜，是生你的快乐。底下26节，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不要忘记，这是所罗门的话，也是所罗门站在智慧的立场。你知道圣经里说所罗门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做王之后第一件事情不是求怎么样去惩罚去怎么杀败他的敌人，而是向神说，求你给我智慧，因为你的名像海边的沙，我是一个幼童，怎么管理呢？求神给他智慧。所以所罗门求智慧，他也把智慧教导人。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刚才我们读箴言第10章，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